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大法塑造了我的人品。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。修大法前，我觉得自己聪明，活得明白，看破红尘。那时候有朋友让我学大法，我说我啥都不信，就认钱。有一次一个朋友给我一张看师父讲法录像的门票，我抹不开面子就去了。看后非常震撼，真是大开眼界。从此我走进大法修炼，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改变。第一部分，对照大法，看清得与失。如果不用大法对照，看不出以前我有多糟糕。那时候与同行竞争不择手段，拼得你死我活。我妒忌心强，看不上的老板背后下绊子，匿名举报他们卖假货，让稽查部门打假。有一次一个顾客对我说，某店进了一批某某货，你咋没有？我问，是正品吗？他说假的，不过卖的活。我以为你这儿有呢。我不动声色，偷偷打电话举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去那家店对面看看有什么动静，就见稽查队的往车上搬货。后来听说那家店被罚黄了。为了防备别人打黑枪，逢年过节我给稽查队的人送礼，凡是管我的衙门都打点好，久了变成了哥们儿。实践证明，在中共国这一招很灵，每次检查前不止一个人给我送信，要检查了。从此我可以堂而皇之卖假货，没人查我。稽查队人来我店里，我很慷慨，需要啥随便选，别客气。有时他们会问，这件是正品吗？我说我的店里没假货。有一次一个稽查队哥们给我一本产品没收单，这是打假凭据，全国通用，可能他觉得光吃不吐不好意思，用这方式弥补一下。给我时他说，开几张就行，别开多了。我大喜，根本没听他的，把一本单据全填写完，分别寄给发货厂家，告诉他们你的产品被打假了，我欠的货款也一笔勾销。有时去厂家进货，会碰到全国各地同行老板，熟悉了就互相调货，这在生意上是很正常的，但我从中看出门道，不给他们现金，用货顶账，找个小厂子包货发给他们，他们给我的产品是五折，我给他们的产品是两折，利润一下子暴增。如果对方不满，我大气地说，卖不掉返回，我兜底。一般没有返回的。修大法后，师父讲的法理白言白，我悔恨，拼搏中造业巨大，钱赚了，却招来一身病。大法使我看到光明，找到做人的方向，也找到做生意的方向。大法讲善恶有报，不失不得，生命轮回，人成神之路，天国与地狱，德与业的关系，生命宏观与微观，发财与招祸的根源，真是一部天书。从此我修心养德，努力提升自己。第二部分，是你的财不丢。修大法后，我按照真善忍约束自己，我坚信一点，要正品经营，做个正派生意人。学大法我明白，不会因为你笨就让你少得，不会因为你聪明就让你多得，善恶有报，天理在制约一切。有了心法，心里亮堂，不管赚钱和赔钱都知道是咋回事，都能平和对待。举一个失而复得的例子，有一次一个店员押一辆三轮车去送货，很久没回来，天已经很晚了。店员回来了，哭着说，三轮车把我甩下了，货丢了，这批货我赔。我第一反应是，如果真丢了也不能让店员赔。 我概算一下，大约有2100多元的货。我说，赔啥赔，丢就丢吧。我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要是以前，我会急，会训斥店员，那可是钱呀。可这次我很淡然，我说，咱再去找一下吧。沿着原路找了两个来回，还是没有。我说，下班了，别当回事。店员不走，非要再等等看。就在要走时，三轮车回来了，原来弄错了地方，走岔路了。第三部分，把多余钱退给人家。有个人租我房子，后来他搬走了，我一看合同还没到期，按天数应该退给他800元。虽然合同上没有这一条，但我得按大法的真约束自己。合同是治人的，大法是正人心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我不能占人家便宜，于是我主动找他，给他退回800元。他非常意外，一再说，搬走是我自愿的，与你无关，钱我不能要。我说，你吃亏了，我心里不安，必须得收下。他说，吃亏我愿意，钱不能要。我说，如果不修大法，我不会退钱。我师父告诉我，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不能自私。你不收，说明我修得不好。我以前曾给他讲过大法真相，他也三退了。他感慨地说，碰上你这样好人真是难得，你是我敬重的人。可是两个月后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你房子租出去没有？我说还没呢。他说，你别租给别人，我还想回去。我说，你不是找到新地方了吗？他说，那家房东说道多，我不租了，还是回去租你的。我说，行。可是他搬回来后第二天签合同时跟我提出要求，房价能不能再降点，生意难做啊。我很意外，以前给他租价并不高。他搬走后我还盘算，再有人租时租金上调2000元，跟市面拉平。他要求降2000，我心里有点不舒服。想起退给他800元，觉得他得寸进尺，如果不修大法，这可是拿他一把的机会。他那边房子退了，急于租我房子，我再涨2000他也得认。可我没那样，虽然心里不情愿，我还是笑着说，行，按你说的下。我想价格高低就差一点，别为蝇头小利伤了和气，更不能结下恶缘。他第二次搬来后给我一把屋门钥匙，他说，我不在时有什么事你给照应一下。我说，你屋里东西那么多，给我钥匙你放心吗？我推辞不拿。他说，对你不放心还放心谁呢？他两口子多次说，你可是好人。我跟好人借光了，生意可顺当了。第四部分，吃亏时让人三分。修大法后，我遇事能看开了，吃亏时也要想想对方感受，不计较。有一次，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，我把你车碰坏了，你来看一下吧。我纳闷，现在人多自私，车碰坏了不走，能给我打电话，这人不一般，说明品德不错。到了车跟前，我一看，前保险杠被撞个洞，必须得换新的。我说，你咋撞的？他说，骑电瓶车不小心撞的。交谈中我知道他是大学生，在外地上学，现在放假，他神色紧张，不知我要开什么价码。我问他，你想咋办？他吞吞吐吐地说，多少得赔点，100-200吧，多了没有，眼神中透着盼望。我笑了，对他说，你能给我打电话，就冲这一点，值得敬佩。如果你走了，我也找不到是谁撞的，看得出 你是个有素质的孩子，这样吧，不用你赔，算是对你人品的奖励，我自己花钱修理。他很意外，站着不走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一再说，还是拿点吧。我说，人品无价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否则不会对你这样，你要记住一句话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师父教导我，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不能自私，如果不修大法，起码让你赔500或800元，你说是吧？他直点头，是，是。接着我又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讲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教组织，讲中共上演自焚骗局构陷法轮功，讲大法在世界红传盛况。我说，小伙子呀，你是幸运的人，知道大法真相能得救，能够平安，这是多大福分呀。回家跟你父母或同学一定要讲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他们也得福报。他连连说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我找熟人修理，花了400元。熟人说，这是成本价，换成别人就不是这个价了。第五部分，房子不租给麻将馆。我有一处门房，贴上出租广告没几天，就有人打电话要租。我问，干啥用？对方说，开麻将馆。我说，不租。那些天，不断有人打电话，都说要开麻将馆，有人开价25000元，有人给30000元。我说，不是钱多少问题，我不喜欢这行。妻子不修炼，跟我恼怒。给钱凭啥不租？你是不是学傻了？我说，开麻将馆是赌场，不正，不能租给这些人。妻子说，街上到处是麻将馆，租房子不犯法。你咋死心眼呢？我说，虽然不犯法，但给赌博人提供场所，跟赌博也差不多，就像吸毒一样，你没有吸毒，但给吸毒人提供场所，这还不是一伙的吗？不能啥钱都赚，得给孩子积福德。一提到孩子，妻子不吱声了。这期间，一个朋友打电话，我到处找房子租给我吧。我问，干啥用？朋友说，开麻将馆。我跟这个朋友有30多年的交情，我孩子结婚时他随过礼。有一年过年，他送我一件特产，从人情上说我欠他的，如果一口回绝，伤他面子不说，我心里也歉疚，如果不修大法，我一定会低价租给他，补上这个人情。可是修大法了，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不能一边扯着神不放，一边扯着人不放。尽管拒绝难，但我必须拒绝了。我说，如果你看别的，我会低价租给你，开麻将馆，我是有信仰的，请你原谅。他说，没事，我理解你。后来房子租给一个人干别的，年租15000元，少收入10000多，虽然这样，我心里踏实。再后来，那人搬走了，我又贴上出租广告，没几天就有人打电话，我一问还是开麻将馆，我都拒绝了。现在百业萧条，房子闲置半年也没租出去，宁肯闲着也不租给麻将馆。妻子心里急，跟我商量，这样行不？我租给麻将馆，算我租的，与你无关。我把这个理掰开了，揉碎了给他讲。人一辈子走稳不易，让子孙得福报更不易。你看那些当官的，哪个不精明？为啥出事呢？是因为没有心法，掌控不了自己。那些有钱的老板，哪个智商低？为啥不能善始善终呢？是因为没有心法，不知啥是该做，啥是不该做，不懂得因果报应。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不该赚的钱赚了，只怕你不敢花。违背天理的事千万别干。我又说，当年我是药篓子，修大法20多年了，没打过一次针，没吃过一片药，医药费省下多少。那时候咱们经常吵架闹离婚，家不像家样，孩子不像孩子样，现在家庭和睦，身体健康，孩子不用操心，这用多少钱能买来？有几个家庭能做到咱家这样？ 这不是源于大法吗？妻子认离，再也不提房子的事了。我深深体会到，是大法改变了我灵魂，塑造了我思想，改变了我本质，再造了我生命。没有大法的救度，就没有我今天。万分感恩师父慈悲渡我出苦海，向师父叩拜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珍贵的历史画面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袁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日。第一部分，德法弘法。我是在28年前，即1996年5月18日得法的，当年51岁，今年79岁。那时身体不好，家人也支持我练气功，就向我推荐了一种气功。我还没去学那个气功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一栋楼宇侧面墙上的法轮大法简介。我打听到同住一个小区的辅导员，就去了他家。辅导员很热情地请我进屋，向我弘法。我一看这大法太好了，当天我就这样的得法了。得法后天天上森林公园去练功，那个得法的喜悦不胜言表。年过半百的人呐，欢欣的像个孩子，蹦蹦跳跳的，扬手够够树叶啊，就是看哪儿都高兴，由内而外的欢欣雀跃。本地第一个练功点容纳不了越来越多的练功人，就分片建点。我们新建了电视台山练功点，我买了电缆线接电，那时录音机得插电源，每天早上早早的提着录音机，拿着大法简介法轮旗去练功点练功弘法，向别人介绍法轮大法。那时真幸福啊，身体也在不知不觉间无病一身轻了。回想当年盛大的弘法场面，那块净土，那涤荡心灵的画面，令我依然心潮澎湃。1996年冬天，在露天体育场举办了第一场大型练功弘法活动，本地电视台还做了现场采访，大法的神迹连在场的常人都看到了，雪花一样的法轮落在大法弟子身上，落在世人身上，一串串法轮在空中旋啊旋，转啊转，法轮就展现在世人眼前。当晚电视台播出的视频里都有。师尊的宏大慈悲，无边法力呀，无以言表，没有恰当的语言能够形容和赞颂。1997年在中心站举行了集体练功弘法活动，参加弘法的是室内的同修。1997年到1998年期间，具体时间记不清了，夏季在森林公园举行了一场法轮佛法修炼心得交流会，到会的有近400人。会上一位老同修发言，讲了自己得法修炼后识字和修炼后身体健康的神奇经历。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在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，这位老先生拿来一个广口瓶子，里面盛着他几天前排出来的鼻癌肿物，他的脸因为肿瘤占位而变形，还没有完全恢复。他讲述了肿瘤排出的过程，对师父对大法无限的感激。其实这个森林公园最初也是很普通的一座山，晨练的人们你拿一块砖我拿一块砖的，日复一日的修出了一条上山的小路。大法弘传建了练功点后，这地方真的有福分了，逐步扩大建成了今天集休闲和健身为一体，成为市区内一个晨练和休闲锻炼健身的好去处。1998年秋天，在体育馆室外举行了弘法练功活动，大约有200人参加。1999年正月，在体育馆室内 举行了法轮佛法修炼心得交流会，农场、区、县的同修都来了，5000多人参加了这次人数最多，也是迫害全面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大型法会。看台座位不够，同修就把位置让出来，在赛场场地坐满了同修，过道上站满了同修，那个神圣祥和的场面真是震撼人心。第二部分，进京护法证实法。1999年黑暗的七月到来，7月20日我们是当地第一批进京的，和几个同修打了一辆车，结果还没到林市就被拦截下来，被送到林市公安局，之后被关押到本市看守所。第一次没能去到北京，第二次进京我是和一位同修结伴去的，到了北京。2000年我和弟妹俩人第三次进北京，当时全国各地的同修自发的陆陆续续的不断的进京，还有更多被拦截没能来到的同修，一部法的修炼人汇聚在北京，汇聚在天安门广场，人来自天南地北，声音是南腔北调，我们说的是同一句话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我和弟妹到北京后，头一天我俩先看好哪个地方适合打出横幅，看到升旗的地方没有人。第二天我俩来到天安门广场，快步跑向升旗这里，从袖口刷地抽出横幅，高高举起，边跑边大声呼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就见那警车像狼似的奔着我们就来了，警察就像抓小鸡似的抓过来，双手就被反过来一背，师父加持我们，我们心中一点都不害怕。看到我的兜被甩到地上，也不知哪来的劲儿，我就喊，我兜掉了，那人还真就给捡起来了，把人往车上一扔一推，在车上我们就讲真相。被警察劫持后，我俩被分流了，分别被关押在淮北县，弟妹被关押到淮来县，因不报姓名地址，又把我们运到张北县，与内蒙古交界的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很荒凉，很贫困，穿的还是过去那种棉袄。那阵儿同修悟道，不能报姓名地址，不牵连当地的片警单位和家人，真是放下自我，放下生死了，你愿意送哪送哪，你愿意咋地咋地。这是当时的认识，没有认识到否定邪恶的迫害，咋吓唬也不配合他们。那时脑子中什么家不家的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时邪恶的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已经开始了。大法弟子真是浩浩荡荡的，豪华大客车一车一车的十来辆，很威武的气势。前面一个小警车开道，后面跟着一个救护车。大客车里每个大法弟子身边都配有一个武警，我们也不闲着，就跟他们讲真相。途中看到有人的地方，敞开窗户就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虽然把我们当犯人一样看押，同修都不害怕，我们还很高兴，我们得这个法了，很神圣。当时师父的经文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发表了，可我只记住了名称，这个法我都没得着啊。狱中有一个常人全背下来了，背给我们听。我把钱藏在鞋垫下腋下，搜身时没被发现，没抢去，想的是谁困难就帮助点。和我关在一间里的有婆媳俩，是本省人，钱都被搜走了。那个刑事犯马牙子很邪恶的，看到谁穿好衣服就给往下扒。我把钱分给需要的同修们。第三部分，向世人讲真相。2000年之后，当时环境很紧张，三位同修建立了一个资料点， 后来我也参与进去了，赶上了我能做啥，我就默默地去做。我就协助同修购买耗材、设备，禁止一次就10箱、20箱的，雇车拉到附近，再往资料点内送。有时还遭到司机的盘问。印制资料的是一位流离失所的男同修，机器噪音很大，平房里还要封闭门窗。六七月份的大热天，五的同修热得不行，只穿一个大短裤，还汗流浃背的。资料做完了，赶紧拿走。邪恶迫害很疯狂的时候，邪恶就在我家门口蹲守。一次，我和一位大姐出去，就见我家小区院门口就有一辆车等着。我们打车以后，这车就在后面跟着。同修看到说，那车又来了。我说，来就来吧，咱们走。同修问，往哪儿走啊？我们俩就到医院后门，我们从后门进，在哪个楼梯口都能出去。我们从前边出去。同修说，你腿也不疼了哈？我说，不疼了，摆脱了跟踪。我和同修组成一个讲真相小组，不定期发真相资料，每天都出去，面对面讲真相。不管能不能碰到有缘人，我都要出去。每天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，练功法轮桩法1小时，神通加持法2小时。弹指一挥间，28年过去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稳健地走在正法修炼路上。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，讲出我见证的历史画面，证实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感恩师父慈悲苦度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